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想知道肺结核、乙肝还有拄了20年双拐的残疾人是怎样神奇痊愈的吗？你想知道天资并不聪颖的大学生是怎样在论文答辩中拿到最高分的吗？还有半生坎坷的河南女子是如何在狱中走入大法修炼，彻底改变了不幸的命运，感叹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入这期的修炼故事。
看了师父讲法录像，孩子的肺结核彻底痊愈。1996年上高一的大儿子突然无故咳嗽，咳了一冬天，经常搞得整夜整夜不能睡觉。春天到了，只好请假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患肺结核，从医院拿回一大堆药，有吃的有输液用的。第二天儿子说，再也不输液不吃药了，不治夜里还能睡一会儿，输液之后一夜都不能睡，反倒更厉害了。我说，俗话说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能一下子就见效，别着急。可我怎么说也无用，他死活也不输液了。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想到有人正在邻居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就跟他说，你不想吃药输液，那就练练法轮功吧，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儿子说，好吧。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时，一个多小时他一声没咳嗽，看完一讲夜里就睡了一个安稳觉，一夜一声没咳，这可是多少个月来没有过的。他马上就要回学校去上课，我让他暂时先不要住宿，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家继续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完了师父的9讲讲法录像后，他的肺结核症状不见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咳嗽之类的现象。他把医院给的链霉素等药退回医院。家里的亲人说，以前病得那么厉害，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再去医院检查检查吧。他不去，说好了就是好了，查什么。等到上大学体检时，他的肺部什么问题也没有。吃了什么药好得这么快？我走入大法至今已有9个年头了。2003年夏季的一天，我感到身体的右侧有些痛，晚上的痛得睡不着觉了。第二天到三院去检查，结果出来后大夫说我患了乙肝还不轻呢。我问大夫有什么好办法，大夫说有2条路，一是住院治疗，一是吃进口好药维持治疗。听完大夫的话，我脑子就像开了锅一样，不知怎么才好。就这样怀着沉重的心情坐车回家。一进家门，妻子看我不对劲儿，问我怎么了，我说乙肝病毒。这时妻子的眼圈红了，也没说别的。妻子当时已修炼法轮功，只是没有那么精进，有时练有时不练。这时他就说了一句，住院和吃好药哪来的钱呢，练功吧，也许比住院和吃好药对你的身体更有好处。当时我家的日子的确很艰难，也就刚刚能吃饱饭，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拿什么去看病呢，就跟他练功吧。连着练了4-5天，感觉肝部没那么痛了，心想这功法怎么这么神呢，才练了4-5天就有好转，那就接着练。练了2个多月后，为了证实练功的效果，我就又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大夫问我，你吃的是什么药，已有抗体了，你怎么好得这么快呀？我说什么药也没吃，只是练了法轮功。大夫很吃惊，也没有说别的。我拿着化验结果乐滋滋地回家了。妻子看到我的表情不禁笑了，听我说了化验结果，说这是师父救了你，继续练吧，好好修吧。这一修就是9年了，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既不需要一粒药，也不需要再去见医生了， 想想自己的经历，不知道该怎样感谢师父，不好好修，真的是对不起慈悲的师父。我扔掉了拄了20年的双拐。2007年，我拄着双拐走入了大法修炼，同年妻子也修炼了大法。我们是抱着治病的目的开始修炼的，对法理解很肤浅，把转法轮当成理论来学，功也练，但五套功法只练1、3、4套，2、5套对我这个残疾人有一定难度就没练。后来在老弟子的辅导鼓励下，不断的学法，对法理有了初步的认识。特别在伟大师尊的点化下，我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闯过各种关难，心性有了很大提高，身体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残障的身体康复了。我是因车祸致残的，开始修炼时法理不清，自认为无法练动功，也就只看书。之后又发生一次意外，伤到了右腿的股骨，于是成天当病养。孩子们不放心，把我拉到医院做 CT。 在做 CT 时，我的身体刚送进 CT 机，耳旁就有个声音说，你来干啥？没有事你走吧。当时我就明白是师父点化我，检查结果说股骨正常。我当时想医院治不了我的腿，我就相信师父了。到家后我加强学法练功，看到师父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但自己就是不悟，很难做到，还是当病养。师父看到我的状态，用小孙子的嘴来点化我，爷爷你得凭你那颗心修。经过师父的多次点化，我决定把心放下，开始多学法，正常练功，清除怕疼的心。师父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我知道我必须得放下有病的那个执着心。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把我的腿治好了，我喊着由西屋跑到东屋，身体像被什么叼起来似的，醒来是个梦，但下床时我的双腿真的能正常走路了。当时无比激动，马上到师父的法像前敬香，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从此我就扔掉了双拐。另外还有几种病，如肝囊肿、脂肪肝、胆息肉、心脏病等等，均相继消失了。2009年，我的右腿股骨突然又出现疼痛现象，不能走路，我开始心里害怕，后来心里只想，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到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的命是师父给的，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于是镇定自若。我就开始背法，一直背到现在，我仍然在背。背法的同时，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去执着心。就这样，经过一段艰苦的学法练功，我的右腿终于再次恢复正常。是伟大慈悲的师尊使我走出了灰暗的人生，走过了生死大关。我和我的全家衷心地感谢师尊的慈悲和呵护，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文章，从挂科到精英，一名高校学生修炼4年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几年的时间了，遇到很多奇迹，身边每一件事或大或小，无不透出师尊的慈悲呵护。不尽感激之时，选取几件事例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同时也想以亲身修炼的经历来唤醒还在被恶党谎言蒙蔽的世人，特别祝愿大陆同胞能早日明白真相。2011年刚刚走入大法修炼，正好班里外出实习，我们几个女生被安排住在工厂的职工公寓，公寓条件不太好，楼道里灯全坏了，打水也要穿过一个小树林。晚上大家洗漱想用水，但又觉得工厂人很乱，而且初来乍到，所以都不愿意出去提水。我想，我现在学大法了，师尊要我们做好人，既然大家都不愿去，那就我去吧。我也有些害怕，问有没有人愿意陪我同去， 还是没人愿意去。我想我是修炼人，师尊会保护我的。丫丫怕心，就独自提了两个暖瓶，摸黑下楼了。下到一楼，发现水房亮着醒目的灯光，橙黄色的光和明亮的月亮照亮了要走的路。我很高兴，就向着灯光走，很快到了水房。打完水回去的路上，每走一段我都回头看看，那盏灯一直亮着，伴我回到宿舍。后来才听说水房的灯是声控的，一般不亮。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尊在保护鼓励新弟子。一、本科课程设计，我们安排了几个星期做设计，那时我修两个专业，还在准备考研，很辛苦。很多考研的同学都让别人代做设计，或拿来别人的抄。我想修炼人要做到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百忙之中，我还是去听课，去设计室做设计，不会的就虚心跟同学请教。最后该画图了，我中午没休息，去了设计室，一个人静静的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很久很久我画完了，抬头看表，竟然才过去几个小时。别人画了一个星期的图，我几个小时就画完了。我知道师尊不仅开启了我的智慧，还为我延长了时间。简简单单按照悟道的法理去做，没有有求之心，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二、从挂科到精英，修大法前自己虽然学习很努力，成绩却一直很差，各科基本刚刚及格，数学挂科，因为不会做试验，也做不出正确结果，所以作业基本都是抄的。修炼后知道是自己业力大，而且不能再抄袭了，要真要无求，所以我依然努力的学习，但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自尊心或被老师喜欢或以后有个好工作，只是觉得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尤其是读研究生后，导师分配什么活儿自己都不挑，导师对自己好与不好都不计较，当同学有学术不端行为时，善意指出来，带着善心帮助同学，不造假，认认真真的做课题。不知不觉的，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了，看书看论文很容易理解，做东西也快了。读研期间年年都是优秀学生，得到国家奖学金、各种科技奖励等约 4.5 万元。曾经的挂科生成了实验室里的学术精英，前不久还拿到了国外高校的全额奖学金，准备出国留学。回想自己上学期间的变化，无一不是师尊的智慧与帮助。当我放弃执着心的时候，当我认真去做并不求回报的时候，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三、写毕业论文。今年四月整理硕士毕业论文时，发现自己很多计算结果是互相矛盾的。论文六月提交，两个月的时间修改已经很紧张了。我们这边调程序几个月调不出来是很正常的。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要真，因此赶快检查程序。正好那时还在申请留学，事情很多，因此几乎天天熬夜，有时累得想哭，有时累得感觉身体快撑不住了。毕竟毕业对我来讲算是件大事，精神压力也非常大。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眼看快到论文提交的时间了，程序还没调试正确，距离论文提交只剩下一周了。我只有两个选择，一，凑合凑合，跟其他人一样糊弄一下，弄个假结果毕业。二，坚持查程序，如果程序调不出来，整不出论文就不用毕业了。我想到师父的讲法，我们这么叫他修炼心性，而他一到常人中还是我行我素。他认为常人中那个切切实实摸得着碰得到的这点利益还是实惠的，还得来这个。老师讲的法听着也有道理，但是做不到，先转法轮。一个多月以来，周围的人都看着我做的一切，大家有的冷嘲热讽，有的等着看热闹，有的劝我凑合一下毕业吧，有的替我着急，急得跟我唠叨，有的认为我是钻牛角尖，几乎没有人支持我查程序。我忍着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极大压力，还是坚定地选择检查程序，终于找出错误，调出了程序。然而整理论文的时间却不够了，我抹干泪水，加班加点地整理论文，最后卡着点儿把论文打印出来交上了。接着就是答辩， 当我还在担心自己没能好好的把论文格式完善一下，也没能好好准备一下答辩的问题时，外校评委和本校评委们都对论文和答辩给出了高分，而且是目前我所听到的最高分。于是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开心顺利的毕业了。师尊讲，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真的是这样，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坚定地按照悟道的法理做，师尊的法身悄然而护，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谢师尊。
不幸之中的万幸。年轻时有一次，我和朋友到山上去玩，山上到处都是抽签算卦的，据说很灵验。我心血来潮也抽了一个签，是一个下下签，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仍使我记忆犹新。那签上只写着四个字，铁树开花。那位算卦先生告诉我，你的命运很不好，要想改变命运，除非等到铁树开花。这四个字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我心底。果不其然，不如意之事接踵而来。先是受当时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原来工作的艺术团因为各种原因解散了，无奈被迫放弃了自由追求的艺术事业，改行到一家企业当了一名会计，一切从零开始。不久，挚爱的丈夫又有了外遇，争强好胜的我不能忍受他对爱情的背叛，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黯然地离开了那个原本属于我的家。没过多久，更不幸的事又降临到我身上，为了帮助别人而遭受无辜牵连，竟然被判了11年的有期徒刑。初到看守所的那段日子里，情绪一落千丈，糟糕透顶，心中的不平和委屈压抑得我透不过气来。再加上对年迈的父母和幼弱孩子的深切思念，我一连好多天都不说一句话，甚至感觉到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一丝希望。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2000年3月份，看守所相继走进来很多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去北京上访而被关押在这里。虽然年龄不等，但是精神状态都很好。尽管到了看守所，我认为这里是人世间地狱，但是我却从他们身上看到和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的那种祥和亲切，他们对任何人都那么好。我当时心里很好奇，就问其中一位大姐，我说，你们也没犯法，把你们关到这里不难过吗？我怎么没看见过你们生气呀？她回答道，我们是为了证实大法来到这里，我们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来到这里也是让这里的有缘人能够得法。我听得不太明白，因为在外面时从来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接着他告诉我，法轮功是佛法，是让人做好人的，还告诉我人为什么会有苦有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道理。我一下像从梦中醒来一样，苦闷了许久的我就像沐浴到一缕明媚阳光，温暖极了，又重新活了过来。当晚他就把他带进来的大法资料给我看，那是两本手抄的精进要旨和红银，我如饥似渴的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一口气看完。看完之后，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像是一下子找到了久违的亲人。从此以后，我就和那些大法弟子们一起学法练功，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修炼的人。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大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坚定地修炼大法，才能够真正地让铁树开花。当然，在修炼这条路上也经历了多次考验。当时看守所里是非常邪恶的，他们不允许大法弟子学法练功， 有一次在监号里集体练功时，被巡视的警察发现了，马上给我戴上手铐脚镣，还停发了全监号的馒头，只让喝稀粥。尽管如此，在众位同修的鼓励下，我坚强地走过了这第一次的考验，没有被恶势力吓到，并顺利地度过了毕业大关。从那时起到现在，14年没有吃过一粒药。到了监狱后，因为我有专业特长，被分配到文艺宣传队，那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群，因专业性强，所以矛盾也很尖锐，嫉妒心的表现尤为突出。我把这个最复杂的人群当成自己最好的修炼环境，从做好人开始起步，处处以大法弟子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一切人，不和别人计较，把大法的慈悲与祥和传递到每一个同伴的心里，自己也从中体会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美好。由于各方面都表现很好，得到同伴和监狱警察的一致好评，并给我呈报了1年半的减刑申请。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一个考验来了。同监视的一个人为了想立功减刑，把我藏在身上的大法经文偷走后交给了狱警。为此，我被关进了小号长达19天。在此期间，不断有人找我谈话，从监狱长、教育科长、狱政科长等有关人员轮番登台亮相，谈话的内容一致，都是劝我放弃大法，改变信仰，并以减刑1年半做交换条件。面对这些威逼利诱，我没有动心，更没有屈服，并借此机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不失时机地给他们弘法。后来他们对我没办法，就取消了我的减刑资格，把我调到一个生产任务很重的监区，企图用让我吃更多苦的办法来改变我的初衷。他们错了，大法弟子不怕吃苦，并且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以真善忍为准则，提高心性，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从而开创出新的修炼环境。就这样，在新的监区、新的岗位上，我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最终赢得了新监区上下一致的赞许。邪恶这一招彻底失败了，不但没有吓倒我，反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浩然正气和兼修大法的心。他们无可奈何，因为专业需要，又把我调回原来的文艺宣传队。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也更成熟了，无论任何压力都不能阻挡我修炼的脚步。几年以后，我获得减刑3年9个月，提前回到了家里。回家之后，我主动挑起了照顾近80岁的老母亲的重担，并且善解了多年的积怨，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把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送到了前夫的家里，给他们讲清了真相，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误解，从而善待大法，得到了救度。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清高自傲，争强好胜，甚至得理不饶人。修炼之后，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遇到任何矛盾和不愉快都能向内找，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家里的亲戚们都说，现在的我和从前判若两人。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在我的影响下，今年84岁高龄的老母亲和68岁的表姐都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按照常人的说法，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现在我是个万幸之人，因为我因祸得福，在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得到大法，而且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经受住了一次一次严峻的考验，坚定不移地走了过来。我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打坐时腿双盘的不够好，有时还想发脾气，但是我有决心，有恒心，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